良友圣经学院之教导与牧养，周广亮牧师主讲，欢迎收听。
今天这一堂是第16课，我们的课题是从下往上教导，也就是教学的评估。从下往上教，教学的评估。在这一连18课里面，开始我们是从耶稣基督吩咐我们的大使命来讨论教导与牧养，就是凡耶稣基督所教训的都教导他们遵守。然后我们来看两位教导的模范，主耶稣基督还有新约圣经的使徒保罗。那么在这个教导的这个方法里面呢，我们问的问题是我们要怎么样教导。首先提出因材施教，因材施教之后呢，我们提出了3-5个向度，加上今天呢是第6个向度，从方向去思考，由里往外教，这是动机的关注，由往外里面教导，这是环境的关注，从上往下教，这是属灵能力的教导。然后我们又讲到无所不教，创意的教学。那今天呢是从下往上教，讲到评估。那么一共怎么样教导呢？我们有6堂课，今天是这6个部分的最后一个部分。从因材施教到从下面往上面教。下往上教是什么呢？让信徒让学生成为我们所要学习的所要反省的主体。评估是很客观的，也是很严厉的。因此呢，在评估的面前我们必须要谦卑。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进步。那听众朋友，坦白讲，这也是我自己的功课。你听我讲了15课，今天第16课，你问我如果我自己评估过去这15个半个小时怎样呢，我自己心里面有个分数。然而更重要的是，弟兄姊妹，你听了以后你回应的评估，那根据这个评估，根据这个意见，我们就可以在下一次去改进改善。就这样，我们的侍奉永远都在一个改善的状态当中，永远都激励自己在一个进步的状态当中。因为没有一个人说自己是完全了。也因此我们在教导当中必须有一个向度，就是从下面往上面去走。好了，今天我们也要看几个部分。第一是看新约圣经的一个简单的概念，检查，也叫省察，也叫试验，查验、试验、省察这个概念。因为从圣经看呢，它重要，对于我们的侍奉，对于我们的教导，对于我们的牧养呢，会带来不断的反省。然后我们就来看课程是一个整体的，像良友圣经学院的这个教导与牧养，它是由第1课到18课的，它是一个整体。然后在良友圣经学院里面呢，这个科目跟其他的相关科目也是配合的，比如说基督教教育、主日学、教学法等等，它是一个配合的，教牧学它是一个配合的。第三是我们今天的结论，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你要怎么样做评估，评估要做一个建议。那我们读书啊，现在在读这个大学或者大学以上读研究院的课程呢，我们国家我不知道，在西方呢，神学院也有这一个科目，讲完以后最后一堂课呢，老师教授要离开，学校教务处有关的人呢会带着纸跟笔走进来，让每一个学生对这一个科目教授跟老师所讲的做一个评估，也就是学生给老师分数，然后学校的教务处呢根据学生的反应呢会提供给这个教师这个教授呢，让他知道他所教的这一个学期这个科目所学的人他们有怎么样的评价。这是学生的评估。 那今天我们讲的呢，是老师对自己的评估。好了，我们来看圣经。圣经省察这个字呢，像你在罗马书12章2节跟以弗所书5章10节呢，看到这两节宝贵的经文。在以弗所书5章10节那里说，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查验。罗马书12章2节呢，他说，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发现有查验的这个责任，我们侍奉主的人要查验。而查验这个字呢，在新约圣经大约出现了20次，而它的翻译呢，有大约5种不同的翻译，给我们带来一个丰富的思想。首先呢，它可以翻译成分别是非，分辨的意思，分别是非。罗马书2章18节跟腓立比书1章10节都是查验这个字的另外一个翻译。像腓立比书1章10节那里说，使你们能分别是非，做诚实无过的人。在罗马书2章18节那里说呢，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所以还是要分别的，这是查验第一个翻译，分别是非。第二呢，它就是翻译查验，查验神的旨意，查验主所喜悦的事。刚才我读出来了，罗马书12章2节跟以弗所书5章10节，另外帖撒罗尼迦前书5章21节也是这样翻译的，但要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同样的，我们教完一节课，讲完一篇道，自己来查验一下，因为这是圣经的吩咐，我们查验什么是主所喜悦的，查验善美的要持守。那另外一个翻译呢，在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4节，乃要讨查验我们心的神喜欢。这个帖撒罗尼迦前书2章4节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神是查验我们的心。另外在加拉太书6章4节那里说，我们自己也要查验，自我查验。加拉太书6章4节，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好了，分别是非查验之外呢，第三个翻译就是省察。在领圣餐的经文里面，哥林多前书11章28节说，人应当自己省察，然后吃着饼喝着杯。这个省察其实也就是查验反省。第四个翻译是试验，自己试验试验。哥林多前书3章13节，哥林多后书8章8节，还有13章5节。我在这里只读刚才这前面的两节。哥林多前书3章13节说，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试验。临后8章8节说，我说这话不是吩咐你们，乃是借着别人的热心试验你们爱心的实在。我们的爱心是不是实在的，保罗用别人的热心来试验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试验省察也是试验，你叫了良友圣经学院教导与牧养之后呢，自己被试验了，然后下一次再叫的时候，知道哪里要更正，哪里要加强，哪里要修改，哪里要发挥，这是省察，这是评估。那么第五方面呢，在新约圣经里面，它有翻译作以为可行，还有翻译成举荐，那是罗马书14章22节，还有哥林多前书16章3节。我把这个翻译成使用在第五种，就是其他的翻译。你看一个省察的经文，省察的字，以弗所书5章10节我们可能都会背的，就是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很简单的一个查验省察呢，它是有丰富的意思的，分别是非，试验， 省察查验。求神帮助我们在所做的事情侍奉当中呢，常常评估，常常评估。好了，做牧养与教导，当然我们牧养教会呢定期也要评估。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个评估的方法，但今天呢我们集中在这个教导的评估。教导还是指带领查经、带领主日学、教导真理，讲道也有讲道的评估，对吧？那这个评估我们在教导事工里面怎么评估呢？我们进入课程的整体性了。一个课程啊，像我这里的教导与牧养，它有它的一个整体。你教主日学教哪一课，教什么科目，也有它的整体性。整体性呢，一般简单来说包括六方面。第一，你的对象是谁，他有什么需要。听这个教导与牧养，你知道我们节目心中，主持人心目中有一个对象。我的对象很清楚，初中三年级上下水平的弟兄姊妹，年纪可能是40岁50岁，但是20岁30岁的人也能够听。这是有一个对象，有一个需要。然后课程的第二方面呢，它要有课程的宗旨。第三方面，根据这个宗旨呢，它就选定教材。可是像这个科目呢，教导与牧养呢，是自己编写的，没有用另外已经出版的教材，用的比较少，参考的少。像我讲罗马书的时候是参考已经解经的这个作品，但是像这个科目呢，没有教材的选定，是自己写。弟兄姊妹，但是我们查考圣经的时候呢，可能都有些讲义啊，有些教材，很多人是使用良友圣经学院的讲义，然后再加上自己的一些心得。我们选定教材，根据我们的宗旨，根据我们的对象。第四呢，就是教案的情况了。在这里呢，我们没有讲教案，但是你听过主日学教学法，你会知道有教案。教案就是每一课你要教的那个内容，怎么样引起兴趣，内容是什么，然后要有什么作业或者什么实践的建议，遵行的建议，就是要知道什么，要感受什么，要有什么行动。每一次我们教导圣经真理啊，在主日学方面都有这几个层面的教案的内容，因为它有目标。这一堂课40分钟或者50分钟，我跟主日学学生，如果你是教高中学生的主日学，你是教儿童主日学，你是教妇女主日学，它是有教案的。教案的这个是好像讲章，但是它是教导用的，它不是讲道，它前面有引起兴趣，然后呢它会有一个目标的，目标是使他们知道圣经知识呢，还是感受神的爱呢，还是要遵行哪一方面的行动呢？这是教案。第五方面呢，就是要有评估跟检讨了。所有的教导都有评估的，都有检讨的。你问问学校的老师，他们开教务会议的时候，教务主任也好，甚至学校的副校长也好，或者校长也好，对于老师的教导呢，是有评估的。高中的学生，高考的入学率也可能成为这间学校，这间中学的其中一个检讨跟评估的一个结果。但是他们所关心的不是人的品格的全面成长，但是我们做基督教教育的，我们服侍主的，在教会做教育的人，是关心一个人的全人教育，不单单是知识。我们是透过神的真理，以神的爱来转化，来改变一个人，心意更新而变化，这就是圣经的道理。那么评估与检讨之后的下一步呢，第六步，那就是修订你的课程。要改，要更新，要更正，要修正，使你下次再教导的时候能更好。这样呢，一个课程是经过这六个步骤，当然更细节的区分呢，还可以分得再多。从这整体性来看的时候呢，评估与检讨是不能缺少的。而评估与检讨呢，我就放在我们的怎么样教 是从下往上教，就是我们一定要下来，要谦卑。当有人指出你哪里做得不够的时候呢，人都是不容易接受的。但是我们是基督徒，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服侍主的信徒，还有学生弟兄姐妹，他有一个需要，结果呢我们没有帮到他，他也表达出来，那么我们就虚心的接受，去思考，去查考，去祷告，回过头来下一个礼拜再有教导机会的时候呢，我好好的去弥补这个需要。一次弥补不了，两次，一年弥补不了，两年，两年弥补不了，我不断的祷告，不断的学习，不断的跟弟兄姐妹探讨，就这样我们的教会成长了，弟兄姊妹改变了，神也当然在后面动工了，明白吗？那这是课程的整体性，其中一定有一个评估跟检讨。好了，对于我们评估有什么建议？第三方面评估的建议，进到实际了。前面讲有三种层面，简单三种层面的评估，就是教师自己的评估，第二是学生给你的评估，第三是教师的领导。我们教会呢可能是你长辈的传道人，或者是头羊，或者是有大教会有主任牧师，有副牧师，对不对？有不同的情况，有带领你的，有帮助你的，有指导你的，那么他给你的一些建议，给你的一些评估的建议，这三方面都是好的，都是需要的。我们在这里呢只讲老师自己的评估。那么评估呢，我们先看一看评估表的制作。这里有四方面，第一，最简单怎么制作呢？参照别人所做的，最好是简单的评估表。你如果能够拿到一份很简单的，再拿到一份比较复杂的，两个对照，那当然更好。还有啊，教会不一定很多，我知道很多听众朋友你的情况呢不一定能够找到教会的情况评估表，但是我告诉你啊，外面的世界很多意见表、意见书，像一些旅店啊，一些餐馆啊，稍微室内里面好一点的餐馆，大一点的餐馆，有的时候呢它会有客户意见书，你拿来看一看，它的意见书是问什么，你把它转化成我教导的关注，这是做评估表的一个参照方法。创意教学，我们上一堂课学过了，无所不教，好的东西能够服侍主的，我们拿过来转化过来。记不记得有一个叫模仿，修改模仿法，对吧？模仿过来。你现在看不到，我手上有一个绿色的一个小小的一张纸。我那天去一个餐馆吃午饭，我一个人吃。午饭呢，那个餐馆里面有一张纸单，就是客户他服务以后，他问你的意见。他说多谢阁下光临这什么什么馆，就是他们餐馆，为提供更完善的服务，希望阁下能够抽空填写此意见书，并提供宝贵的意见，多谢合作。下面还有日语跟英语。那这一张很简单的意见书呢，它有满意程度，后面有三方面，满意、一般、不满意。他问呢也问了三种内容，第一，食物方面，他问食物的味道、外观、温度、分量、提供的速度，有意思，他问这五方面。然后呢，食物方面之外呢，他又问服务方面，服务方面他问了三个小点，礼貌、效率、细心，这是第二方面。第三方面呢，他又问环境方面，室温，就是这个餐厅里面的温度，清洁，然后有个整体评语。这些呢它每一个都有一个满意、一般、不满意，叫你随便这个选。最后有一个阁下会不会再光临本店，有一个会跟不会，你选你会还是不会。 那下面呢，他有一个理由，画了一条线叫你添上去。再后面还有一些关于这个本人的情况，姓名啊、年龄啊、电话呀等等等等等。那这个意见书呢，它有意思。但是我看了这个意见书，它有一件事情它没有的。但是这是我们最关心的，你知道是什么它漏掉了吗？那这个讨论的本身就帮助我们回来评估我们自己的这个教学跟讲道了。他有问你的满意程度呢，三方面，一方面是实务，一方面是服务，一方面是环境。但是我看呢，他这里没有问我们去一间餐馆吃饭最关心的是什么。这些都关心，食物我们关心，服务也关心，环境好不好我们也关心。是哪一方面他没有问呢？嘿，有的听众朋友想到了，说你没钱的话，你当然不能去吃饭了，你钱不够的话当然也不行了。他没有问价钱方面，所以我自己在这张纸的后面我就写上价钱方面他应该问三方面：太贵、合理、便宜。当然了，这个价钱方面呢，就写一个价钱方面，你可以满意、一般、不满都可以的。那么太贵、合理、便宜，我们是希望能够合理或者是便宜，对不对？好了，把这个转化成我们自己的评估表呢，我们就包括了所教导的内容方面，对不对？他的餐馆呢是食物方面，我们是内容方面。他的是服务方面，我们呢是表达方面。那他有一个环境方面，我们也可以有环境方面。最后呢就是整体方面。好了，现在我们还没有进入自我评估的这个评估表，现在在讲制作。我刚才举了一个例子，就是在制作的时候呢，第一，你参照人家已经有的可以这么做；第二，传道人跟教师教导圣经的人呢，大家可以一起策划。你听了今天这一堂课呢，听了周牧师这样讲呢，你也可以策划。第三，要定期的评估，三个月一次啊，一个月一次可能太多，或者是半年一次。然后呢，定期的比较。还有第四步，评估以后跟同工讨论，修订你这个评估表，哪里是很好不需要改，哪里需要再加进去等等。像他们这个餐馆呢，不错的餐馆，但是没有价钱方面问问这个去吃饭的人客户的意见，所以他们是需要修改的。不过我不会告诉他们了，我只是拿了这个呢有所学习跟你讨论。教师的自我评估的最后我们的建议了。内容方面，这三部分呢，每一个都有很好、好、可以、差、很差。我们分五方面，分三方面是最简单的，分五方面呢会比较准确一点。你问你自己，内容方面我有六个问题：是否合乎圣经；第二，是否有条理，就是你这个内容讲的是不是有条理，你看我大概都是三点到四点，对吧；第三，是否切合需要，切合学生跟信徒的需要，你讲的这内容是不是他们所需要的；第四，是否切合受众的水平。他的水平啊，信仰水平、文化水平，你不能太高也不能太浅。第五，是否与课程的目标一致。第六，是否能够增进学员的知情行，也就是增进他的知识、他的感受、感情、他的行出来真理，这是内容方面的。那么表达方面也是表达的很好、好、可以、很差啊，不是差，还有很差，这五个程度方面呢，也问六个问题：第一，是否引起兴趣；第二，是否容易理解你表达的；第三，是否留下深刻的印象；第四，是否具有创意，上一堂课讲创意；第五，是否有学员的互动，就是你问问题要信徒回答，大家有一个互动的角色扮演，那就更好。第六，是否耐心解答学员的疑问，有信徒有问题他问你的时候，你有没有给他解答，耐心的解答，这是做教导的、牧养的、做老师的非常重要的。 这是表达方面。然后第三个部分就是环境方面了。第一，环境是不是干净整齐，聚会的地方能够弄整齐弄干净，是对于这个聚会跟来学习的弟兄姐妹的一个尊重。第二，家具器材是否齐备，有的地方有这个扩音器，对不对，甚至灯光啊窗户啊是不是都恰当。第三，光线跟空气是否理想。啊，我学到一件很奇妙的东西，他们这个西洋人的教堂啊，冬天开着暖气，但是上面的电风扇也开着。我第一次觉得非常奇怪，我不是这样长大的。以后我知道他们是关心空气的流动。啊，我们自己光线和空气是否理想，聚会的地方。第四，是否安静，不影响学习。如果周围吵闹的话，我们做这个教会传道人的，做讲员的，要回去要研究，要让来学习圣经的人呢能够专心一意，对不对？环境方面，第五要问是否安全，可以安心学习。那现在我们要走在社会的前头，我们要做榜样，对于这个环境是不是安全，对于一些墙壁是不是有裂缝，或者是周围啊各方面，我们也要关注安全第一，对不对？这是环境方面。那么整体方面呢，我们问本科目的优点是什么，缺点是什么，应当改进与深入发挥的部分是什么。第二个问题，上课的时候的情况好不好，弟兄姐妹学生们的反应好不好，自己要问一问。第三，课外时间的关怀与带导是否足够，我不但是在这里单单教真理，而是全人的关怀，聚会之后下课的时间，平时我的关怀带导够不够。第四，问问自己，我备课是不是足够。最后第五，我对自己有什么建议没有。那这个是我们可以做的。这个教师的自我评估表呢，不但是你讲主日学查经，你做这三大方面，内容、表达、环境，然后整体，就是你在平时讲道的时候呢，你也可以在讲完道的讲章呢，你做这样的一个评估。常常做一定会进步的，因为圣经吩咐我们，凡事查验，善美的要持守，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弟兄姊妹，从下往上面教导，我们讲的是评估与检讨。我们每个人都需要不断的检讨，不断的进步。也希望借着这个时间，我们互相勉励。你为我祷告，我也为你祷告。在听这个课的过程当中，你会想到一些事情，如果是你来讲教导与牧养，可能你在哪一课里面加上哪一些东西，因为你知道你自己教会的实际处境。我可能不知道，我只是对着一个话筒在这里努力的在这里发挥，有些是靠着想象，有的是靠着讨论。无论怎么样，求神加力量给我们，使我们能够不断的进步。好，教导与牧养第16课，从下往上教，教学评估，我们讲到这里，再会。
哦，主的话在我们心田，带领我们勇敢向前。哦，主的爱在我们中间，在每个生